吃亏在眼前，老人有经验的，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，几千年当中成就的人不晓得有多少，都用这个方法。那么这个两句是总纲领，佛这个前面这一段呢，这两句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前面虽然讲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啊，过度微妙安乐清净若此，都是为了这句话，叫我们努力为善啊，念道之自然。这个向下的经文，就是这两句的注解。要详细交给我们了。处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习要久习，才蒙智慧，心中不悔，亦无懈事。外若迟缓，内读是机，融融虚空，摄得其中，钟表相应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的功德。也就是前面讲的声闻菩萨功德智慧单讲功德，功是功夫，德了就是他的收获，德是他的收获。这个德功德，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，我们常说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功是功夫啊，你下了一分功夫，一定有一分的收获，这个收获就是你所得到的。处入供养，这个处入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那个世界处入很自由，而且什么呢？常常处入。出去干什么呢？出去都是去拜佛，我们在弥陀经本经里面都读过，生到西方之界就等于生一切诸佛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一切诸佛，正是华严上所说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。所以他那个世界是不思议的境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上供养佛，下供养一切众生。那么对于一切众生，何以要说供养呢？诸位要知道，本经是华严境界，这个前面我们读的很多了，尤其是在第二章里面，章的题目得尊普贤，普贤十愿广修供养，尤其华严教义里面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华严境界里面除自己一个人之外， 一切情与无情通通是诸佛如来，所以是以平等心清净心来供养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不修华严行啊，说老实话这个经很难懂啊，不容易体会啊。你修普贤行，这个经就容易懂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全是普贤境界啊，所以出入都是供养啊，上供诸佛是下供一切有情众生啊，心平等清净的啊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心不清净不平等，对佛菩萨供养，对一般众生布施，这就不平等了，不平等了，他这是平等的啊。这个心量就大了啊，与真如本性啊完全相应啊。观经行道，它不叫念经，它不叫读经，不叫念经，它叫观经啊。这个字在此地用意很深啊。为什么呢？有观呢，他就有修行了，啊，不是念了就算了，他念了起作用的，啊，起什么作用呢？这个作用就在这个观字，啊，这个观呢，就是禅宗里面讲的观照。什么叫观照呢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呢，都会想到经上教给我们怎么做的，他不会忘记，这就叫提起观照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经要不熟，它怎么会起得了作用啊？所以经一定要念熟，一定要背熟啊！不管在什么时候啊，遇到人，遇到事，这一动念了，就想着，哎，经上教给我怎么做的，那我应该怎么做法？这叫观经行道啊！啊，这是初修。啊，到你修行一段一个阶段之后了，这个功夫真正有了成就了，就照住了。啊，照住啊！你就不必想起心动念，开始的时候起心动念，哎，我想的经常这么说，这是观照啊，啊，久而久之，它自自然然的，不要去起心动念，自然与经这个经训、教训呢相应，自然相应啊，这就照住了，啊，所以照住啊，是得定的，心真正的清净。观照的时候心还没有得清净，但是时时刻刻的会提醒自己啊，不会迷失啊。到照住的时候啊，这个功夫就成就了啊。那么最后呢，从照住再提升呢，就照见了。你看心经里面讲了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所以第一个层次观照，第二个层次照住，第三个层次照见啊。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，这第一个层次叫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就是观照啊。事一心不乱呢，就是照住；理一心不乱，就是照见。所以名字用的不一样，事实上没有两样。这就所谓是佛佛道统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用的名词不一样啊，这个境界是相同的啊。所以这个字跟那个读经念经就没有这个意思在了啊。行道，行有心有行为，就是 身与意三业的行为都与道相应。道就是清净心，就是觉心，我们叫佛心，叫真如，叫本心，与这个通通相应。这叫做观经行道，所以这一句下手的功夫就是要读经，要常常把佛的教训呢记住，依教奉行，喜要久习才智才蒙智慧，习是法喜。要是爱好，这个是修行功德的最初步。你这个功夫说实在不要多，用三个月。如果你三个月的耐心都没有，那你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了。这三个月就是我告诉你的，是报纸杂志都不看。电视广播也不看，一天到晚你念这个经，念这句佛号，把心定下来。你定上三个月，你会很欢喜，法喜就现前了。你会对这个方法很喜欢，为什么呢？你得到真实受用，你会你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个心情的这样的安静，这样的舒适，这样的愉快。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把烦恼离开三个月啊！你才会到这个境界啊！实际上，三个月是初步这个功夫得到，初步这个味道尝到了，乏味尝到了，尝到之后啊，就久习啊，你才晓得这个东西真的，其他的是假的。味道尝到了，现在你们修行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味道都没尝到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们从来没有三个月的时间呢，能够把外缘断掉，每天还得找这些烦恼，那怎么那个没法子了，只能说在佛门里头借个缘而已，借个法缘而已。佛法真正的利益，真实的好处，你们没尝到。见也没见到，做梦也没梦到过，这是真的。就久习，这个功德才成就，才有功夫，才会得到法喜，法喜充满，才蒙智慧，这个时候智慧兴起，清净心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，才是什么？才是才艺，这个能力，技能。如果再说的粗浅一点，就是六根的能力恢复了，我们叫神通。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，这些东西自然就现前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本能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少人有这种能力，给诸位说，他不是从清净心里头来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个神通有三种来源。第一种就是本能的恢复。那什么？那是真正修行，他并不是求神通，他功夫到的时候自然现前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所以神通不要求，到时候自然有，有了也不奇怪，很正常，能力恢复。第二种呢，是用药物，用药物带来的。第三种是鬼神附身，你看楞严经上所讲的， 啊，鬼神附在身上，他有这个神通出现，那鬼神一离开了，他这个能力完全丧失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求清净心，这个本能里面的才艺呀、才现前。啊，所以是智慧呀、是无所不知啊，才蒙是无所不能。心中不悔啊，这个不悔，简单的说就是不会退心的啊，不会回转的啊，亦无懈怠。这个两句实在讲啊，就是勇猛精进啊，他不懈怠。那么与普贤行啊，的确相应。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每一愿呢，最后的这个总结，无有疲厌啊，不疲不厌啊。啊，真正修行，如果倒是懈怠疲倦了。给诸事，这是功夫不得力。功夫真正要得力，它里头有法喜。人一有法喜，精神就上来了。我们世俗人也常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特别有精神啊。所以你这个佛法修学得力的时候啊，法喜充满，没有疲倦。所以如果有疲倦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是这功夫不得力。啊，这个诸位啊，真正用功的时候会发现。啊，所以你用功啊，一定要得法。用功一定要如理，有理论的依据，有正确的方法。啊，你会得到法喜充满。身心自在啊，心清净就会自在，不清净是不会自在的啊。外若迟缓，这个外是外表的相，外相啊，我们今天讲外面的形象好像是很迟缓，就是一般人讲的什么呢，学佛的人消极啊。啊，你看什么报纸也不看了啊，广播电视都不看了，这不是消极吗？就是消极啊，这迟缓啊。其实不然，内度实际啊，它内里面呢，确确实实是积极的啊，绝不是消极的啊。内心里面充满了戒定慧。是整个的生活啊，乃至于处社会呀、这些一切人与事，都在戒定慧三学之中啊。这个是真正的积极。啊，所以一个修行人在外面的表态是稳重啊，庄严肃穆啊，这是外面的表现，内里面是精进是积极啊，融融虚空摄得其中，中表相应。这个三句是说明这个内外的样子 融融虚空，摄得其中。这个就是佛门里头常讲的中道第一啊，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啊，所以儒实在也非常之了不起。那儒与佛可以说都是正知正见啊，他们都懂得用中。天台家给我们讲三谛三观啊，讲真俗种啊，真是讲理，也就是讲的真如本性；俗是讲的现象啊，所以真是讲空啊，俗是讲有啊，俗是讲相，相是有，体是空啊，两边都不能执着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用中啊，这个用就是享受啊，受用啊，啊，享受什么？享受中庸之道啊，那就跟佛菩萨跟圣贤没有两样啊，所以入佛都是这样教给我们。啊，你要懂得用中，这是大学问。啊，哪一边都不偏。啊，所以适得其中啊。啊，中表相应。表是两边啊，刚才跟诸位讲的就是以天台来说吧啊，或者我们用华严讲的体相用，用是用中，体是空，相是假啊，金刚经上给我们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不什么有相，有相啊，为什么说它虚妄呢？因为这个相是千变万化的，相不能永远存在的啊。可是你用的这个中啊，必定与体与相啊相应啊，不是离开体相之外有一个中，那就错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体相用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不能分家的啊，这个才叫相应啊，这个相应呢就自在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与体相应，心里面一念不生，清净无为啊，与相相应呢，是万德庄严。那么凡夫的作用呢，它不相应啊，凡夫啊，坐在有这一边，与空就是与体不相应啊。我们说法是着了相了。凡夫着了相了啊，与体不相应，声闻跟缘觉啊，他不着相啊，他与体相应，与相不相应，所以他落空了。凡夫着有啊，二乘着空，所以都不相应，都有毛病啊。凡夫着有，这个毛病就更大了，搞六道轮回啊，搞这个东西啊，苦不堪言啊。 二乘人做空，那个痛苦不亚于凡夫。为什么呢？非常的寂寞孤单。不能见性。所以菩萨用钟，钟表相应，他得大自在啊，既不偏空也不着有啊，空有两边不执着，两边他都享受到了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在幸福圆满的生活，他两边相应。啊，如果不相应呢，他生活痛苦的，他不圆满。啊，二乘人虽然不造业，佛比喻的很好啊，堕涅槃坑呐。啊，有体无用。啊，凡夫有用无体，啊，这个都不是佛法，不是佛法，都是不觉，都是迷惑颠倒。啊，在楞严经里面，啊，楞严是这个判教非常的严格，把摩罗汉、辟支佛都判作外道。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与这个事实的真相不相应吧？啊，事实真相我们说起来好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真如实相啊，真如实相呢，我们简单讲就是事实的真相。啊，他不了解，啊，唯独佛与大菩萨了，才真正彻底明了。所以他会用钟，而且钟表相应，啊，这个是圆满到了基础了。啊，这些地方我们要学啊。我们总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，过得很幸福，过得很美满。这经上处处教给我们。啊，你只要是搞清楚了、明了了，你能把它做到了。就得究竟圆满的生活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误会呀，啊，念佛法门是干什么？是叫你去死的呀。这个话实在是大错特错啊！啊，说这种话的人可以说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啊，迷惑颠倒啊。净土法门是叫什么呢？昨天我跟诸位说了，是叫我们不死的，不是叫我们去死，是叫我们不死啊！啊，叫我们是永远从现在永远得到自在美满幸福的生活。啊，没福的人遇不到啊！啊，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那是过去世的确有大善根、大福德。他才能遇到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，自然严整，简练断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啊，因为能够用钟，啊，钟一定是钟表相应，啊，所以这个庄严整就是整齐，啊，也就是自自然然它有这个法则，啊，这个整就是自然的法则， 自然的规律啊，绝不是人为的。这种自然的规律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啊，好像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，我们一些人不知道啊，认为这一定是有神在那里安排的。如果没有一个神在安排，为什么他这个现走的那么样的规则呢？啊，总以为是个神在安排，其实不是的。啊，是自然演成。啊，这个规律啊，就是庄严。啊，所以你只能够这样用心呢，就与整个大自然、与天地啊合成一体，这个都自在了。啊，底下呢是教给我们具体修学的方法了。啊，练这个简练端直，端是端庄，直是正直。啊，简是检点，练是要约束自己。啊，身心都要端直。身心洁净啊，最重要的是心要清净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，身心清净，外面环境就清净啊。那么要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两句呢？下面说：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。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不但对于世间法不谈，对于出世间的佛法也不谈，这才行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刚才教给诸位，我们学只学这一部经，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还要去参参禅，还要去念念咒，那你就贪了，你起了贪心了。啊，你这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样样都想学，就贪心增长。啊，学得成功，学不成。啊，一切法门呢，只学一个法门。啊，其他一切法门呢，真正能够放下，能够舍弃。啊，别人学，我们赞叹欢喜；他学，我不学。我学我的，他学他的，啊，都能成就，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嘛，学成功都能成就，啊，所以一定要专，不能够杂，啊，专呢就是安定的，就是志愿安定，啊，要专修啊，不能杂修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爱贪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高僧传、居士传，看古人为什么修行呢？几年就有成就。啊，我们修了几十年，越学越往后退。病根在哪里呢？就这两个字。啊，你有爱心，你有贪心，这两个心是地狱根本呐。啊，一切罪恶祸害的根源，就这两个字。啊，所以经上一再这个。教导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舍掉。啊，这两样东西不舍掉，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念不到。啊， 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生往生没有把握，去不成了，去不了西方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，去不了西方，给诸位说，必堕三途，你说我来生在得人生，那都问问你，你这一生五戒有没有守好？你的五戒至少可以达80分，来生才保证得人生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五戒可以达80分才能保证人生的。60分靠不住啊，不可靠。你才晓得这个难啊，所以不能往生，必堕三途。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，我们这个志愿才能够安定。无证缺解，求道何证？这个无证缺解，就是不证不解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知足常乐啊！这个两句话，我用这个来解释，大家好懂。求道何证就常乐了。那么你要是明了，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真道？这里一句解释的非常之好，何证，太好了。儒家都说嘛，礼之用啊，何为贵呀？佛法基本的戒条是六合敬。这一句，下一次我要跟诸位详细来说明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修行关键的所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